欢迎收听坟头华尔兹十三号医院疯人院惊魂事件始末一。安康住进这间病房已有一个多月了，按医生的说法，在安心调理个把星期就能出院回家了。这里是十三号医院，一家名气不高的小医院，却如他宣称的一样，拥有良好的医疗设备和环境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却很少有病人来。人们常说，十三号医院带着不祥之气。这么说是完全有道理的。安康第一次见到这家医院时，就被他的阴郁激得一阵寒战。明明并非处于阴暗的角落，这栋建筑却仿佛始终照不到阳光一般，弥漫着潮湿腐败的气氛，令人感到冷冷的绝望甚至死亡。但安康不在乎这些，他是个很实际的人，同等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放在其他大医院里价格不知道高多少倍。他右腿膝盖以下的断面偶尔还阵阵抽痛，但更多的时候安康只感到麻木，甚至意识不到那条陪了他整整23年的小腿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了。那场车祸仍记忆犹新，但安康不愿意回想。他摇摇头，把那些混乱的场景从脑海中甩出去，老是想那些有什么用呢，不如想想接下来坐在轮椅上的日子该怎么过。他沮丧地想，安康是靠头脑吃饭的，他是个勤勤恳恳的程序员，没了一条腿倒是不用担心丢了工作，但是其他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继续追那个天使般的女孩了。他再也不能在球场上奔跑，想到这些，安康的头又开始痛了。他任由自己做出苦闷的表情，闭上眼睛向枕头上靠去。吱嘎，随着他的体重压上来，床突然发出了生锈般尖利的声响，吓得安康一惊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他发现病房内的光线开始变得越来越暗，他眨眨眼，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。他环顾四周，此时病房的灯光已经消失殆尽，他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病床的轮廓，消毒水的味道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，那种冷淡的气味里掺杂进了略显浓重的铁锈味，或者说血腥味，还混合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。气温似乎降低了许多，寒冷穿透安康单薄的病号服，令他瑟瑟发抖。空气静得仿佛凝固了一般，病房外人来人往的声响全都一下子消失了。安康感到一股令人发毛的寒意窜过脊椎，他感到慌乱，很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却不敢出声大叫，也不敢轻易动作。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靠在床上向四周张望，但依然只能看到一些病房内模糊设施的轮廓。他浑身紧绷地坐了一会儿，稍稍冷静下来了。他虽然不理解眼前的情况，但他明白眼下在做点什么，来弄明白自己的处境。他想起了一直住在自己隔壁病床的工伤的大叔。安康看到隔壁床的被子鼓鼓的，大叔应该在蒙着被子睡觉吧，他想。他决定叫醒大叔，这种情况下多一个人总比自己面对要好。于是安康从床上起身，嘘。 床似乎比刚才嗅得更厉害了，发出的声音更加刺耳。在这过于寂静的环境里，声音显得非常巨大，仿佛不管这栋医院里有什么东西都会被吸引过来。安康制止住自己古怪的想法，用左腿迈一大步走到隔壁床边，伸手戳了戳大叔的被子，口中轻声唤着大叔大叔，可大叔毫无反应。于是安康稍用力气推了推被子，可大叔依然没有动静。此时安康想起了自己的手机，于是从兜里掏出来点亮屏幕，对着大叔照去。啊啊！安康尖叫着向后退去，却又失去了平衡，再倒在自己的床边，床被向后推开，在地板上吱吱嘎嘎地滑着，床头柜上的钥匙、水杯等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，凝固的空气被这恐怖的噪音撕裂开。安康无法停止尖叫，他倒在地上，爬向自己的拐杖，撑起身体便向门外磕磕绊绊地冲去。他打开手机照亮的并非那个最近与他日夜相伴的病友大叔的脸，而是一具挂着丝缕烂肉的骷髅，头骨上大部分的组织已经腐烂了。当安康照亮腐蚀的脸时，他正用一边空洞的眼眶和另一边腐烂的眼球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。安康见过血肉模糊的场景，在一个月前的那场车祸中，他自己就曾躺在血泊中，在小巴车上的断肢和碎肉中昏过去，但他方才见到的场景却比那时让他恐惧百倍，令他顾不上身体的颤抖和头皮上撞到床角流出的鲜血，一心只想逃离这个地方。一把推开病房门，安康不顾一切地选择了一个方向逃命。他用不出拐杖，一只手扶着墙，跌跌撞撞地前进。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。他一直跑到拐杖从手中飞出去，自己一个狗吃屎，面朝下摔到地上，才稍微恢复了理智。他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张着嘴在尖叫，这时声音已经叫哑了，发出的只有无力又疯狂的嘶吼。他闭上嘴，靠着墙壁坐起身，再次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。他正在一条走廊中，光线比方才病房的要亮一些，能看到过道上摆放着几张病床，上面挂着干瘪的输液袋，靠墙还有一些悬挂式座椅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扇门，门上方有门牌，可以隐约辨认出大多数标明的是病房。靠近安康的几间是办公室和资料室一类工作间，安康差不多处于走廊尽头，再沿着他刚才跑过去的方向几米就是楼梯了。楼道里的一切无一例外都是锈蚀或破损的，所幸的是楼道的病床上没有腐蚀。这里还是那间医院，但是设施摆放的位置都与之前不一样了，并且变得如此破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期的《十三号医院疯人院惊魂事件始末二》。